欢迎来到第67天，今天这一讲是模型部署2，把模型包装成接口，工程要求与普通后端服务并无二致，输入校验、超时控制、错误语义、并发模型、可观测性缺一不可。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为模型接口设计输入校验规则，包含长度上限与内容约束，能实现流式返回与客户端取消，并说明取消未传递会造成什么浪费，能区分异步与阻塞操作，并解释混用为什么会拖垮并发。
特殊之处在于三点：请求处理时间长且方差大，因此流式返回与取消传递很重要。模型调用通常是等待外部结果的操作，用异步方式承接可以显著提升并发能力，但如果在其中混入阻塞式的重计算，反而会拖垮整个事件循环。输入直接来自用户，必须做长度与内容校验，防止超长输入耗尽资源。接口设计上应当把模型输出与服务状态分开表达，让客户端能区分是模型没答上来还是服务出了故障。
先看第一部分，长请求带来的三个特殊要求。
模型请求的处理时间通常在秒级甚至更长，且方差很大，这带来第一个要求，流式返回，逐步把生成结果推给客户端，用户可以立即看到进展，体感远好于等待若干秒后一次性返回。第二个要求是取消传递，用户关闭页面或超时后，服务端应当停止继续生成，否则这部分算力完全浪费，在高并发下会明显挤占容量。实现时需要把客户端断开的信号一直传到推理调用处。第三个要求是资源保护，输入长度必须有上限，因为超长输入既占用上下文也拉长处理时间，输出长度同样要有上限，防止单个请求无限生成。这些限制应当在接口层就拒绝，并返回明确的错误信息，告知超出了哪一项限制，而不是等到推理阶段才失败。
再看第二部分，并发模型与错误语义。
现代异步框架用单个事件循环承接大量等待中的请求，这对大部分时间在等外部结果的模型调用非常合适。但有一个必须避开的陷阱，如果在异步处理函数中执行阻塞式的重计算，例如大规模数据处理或同步的网络调用，事件循环会被卡住，所有其他请求一起变慢。正确做法是把阻塞操作放到线程池或独立进程中执行。这个问题在低并发测试时完全看不出来，只有压测才能暴露。错误语义要让客户端能做出正确反应，至少应区分几类：输入不合法，客户端应修正后重试；超出限流，应稍后重试；模型未能给出有效答案；业务层面的失败，重试通常无用；以及服务内部故障，可重试且应告警。把这些都笼统返回同一种错误，会导致客户端要么盲目重试放大故障，要么在可恢复的情况下直接放弃。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为什么必须把客户端断开的信号传递到推理调用处？
用户关闭页面或超时后，若服务端继续生成，这部分算力完全浪费，在高并发下会持续挤占键值缓存与计算容量，间接拖慢其他有效请求。把取消信号一路传递到推理调用，可以及时释放资源。
再来一道，在异步处理函数中执行阻塞式重计算会造成什么后果？为什么低并发测试发现不了？
事件循环被阻塞期间无法处理其他任务，所有等待中的请求一起变慢，并发能力大幅下降。低并发时同时只有少量请求，阻塞造成的排队不明显，指标看起来正常，只有在压测下队列积压才会暴露。正确做法是把阻塞操作放入线程池或独立进程。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在异步处理函数中直接执行阻塞操作，压测时才发现并发上不去，不传递取消信号，用户离开后服务端仍在消耗算力，所有失败返回同一种错误，客户端盲目重试放大故障。
用异步框架把模型包装成带流式返回、超时与错误语义的接口，并压测验证阻塞操作对并发的影响。动手步骤是实现接口的输入校验、长度上限、必填字段与内容约束，验证超限请求在接口层即被拒绝并返回，明确原因实现流式返回，并把客户端断开信号传递到推理调用处，构造一次中途断开， 验证服务端确实停止了生成，在异步处理函数中故意加入一次阻塞式重计算压测记录并发能力的变化，改为放入线程值后重新压测并对比，设计四类错误的语义与返回结构，为每类写出客户端应有的反应，构造样例请求验证每类都能被正确触发。
钻学完的标准是提交输入校验实现与超限请求被拒绝的验证记录，提交流式返回与中途断开后停止生成的验证记录，提交阻塞操作前后的并发压测对比，以及四类错误语义的定义与触发样例。
第67天模型部署二就讲到这里。